利路亚、各位长子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今天晚上我们从箴言二十六章来开始讲、你看到黑板我写二十六到二十七章、今天晚上我可能二十七章没办法讲完，不过我会尽量赶速度，因为我们到星期五晚上一定要把三十讲到三十章，那么三十一章我们留到安息日再来讲。那今天晚上我们先看箴言二十六章。二十六章这一章跟上一章一样，大部分呢都是比喻。昨天我们读二十五章，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比喻。那么在这一章里面也是一样，大部分都是比喻。这一章是在描写人的缺陷。不过这一章跟上一章不一样，它是比较有系统的，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十二节，这是在谈愚昧人，他把愚昧人哈、那么各种不同的表现，用比喻来形容，所以我把它定个小题目叫愚人的画像。愚昧人的画像，好像用这个一幅图画把它画出来。那第二部分就是十三节到十六节，在谈懒惰人，我给他定下小题目啊，叫懒人的光景，懒惰人是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第三段就是十七节到二十八节，那么这一部分呢，在谈到人际关系，那里面谈了好几个部分，等一下我们慢慢再来谈。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第一节到十二节，有关愚昧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用一幅图画把它画出来，愚人的画像。那作者运用许多象征性的比喻，而且用生动的笔法，甚至呢冷嘲热讽来描述愚昧人。那么这一段你读起来你会发现写得既活泼又有趣，那对愚昧人呢，一边还斥责他，甚至好像还有咒诅的话。好，那我们看一看每一节经文，他从不同的角度用比喻来描述。第一节谈到夏天落雨，收割时下雨，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说愚昧人夺尊荣也是如此。夏天怎么会下雪呢？那收割的时候下雨，这个在迦南地来讲是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一节经文，他就用两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来描写，不应该高举愚昧人了。他说愚昧人夺尊荣也是这样啊，这不应该发生的。迦南地是属于亚热带的气候，那雨水不多了，每一年有两次雨季就是十一月还有四月份，秋雨跟春雨。那么下大雨的时候有时候倾盆大雨，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呢，晴空万里，所以迦南地一年才两次雨季啊，所以用这个水源来讲比台湾更缺少啊，所以它的水源比较缺啊，有时候呢不下雨的旱季用水就很困难，所以水在迦南地讲起来是比较宝贵的东西啊。很宝贵。那么这里讲夏天落雪，夏天怎么会下雪呢？这不合宜吗？如果真的夏天下雪的话，真的很奇怪啊，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那收割的时候也不应该下雨，因为下雨就会损害农作物，也增添农民的痛苦。所以同样呢，你无端高举愚昧人，让这个愚昧人呢出头露面。夺尊荣，这个讲起来是不合体统，也不合时宜， 所以不能随便高举愚昧人了，因为这是不适宜的了。那个《传道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讲啊，凡事都有定期啊，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所以底下就讲了很多，生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讲了一大堆啊。那么如果扰乱了这个秩序，那不仅发生混乱，也是不合宜的啦。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哦，高举愚昧人哈，让他夺尊荣，这个是不适宜的啦。第二节啊，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不临到，也必不临到。啊，这个古代的犹太人他们都相信呢，对人祝福或是咒诅的话，好像具有魔力一样，哎，讲的话一定会应验的。这个如果你读创世纪的27章啦，啊，或是四世纪的17章，啊，你就会了解啊。四世纪的17章啊，稍微翻起来看一下，瞄一下也不错了啊。四世纪的17章这里记在米迦了哈。米迦他的母亲呢，啊，丢掉了哈，啊。第一节开始哈，啊，米迦的母亲呢，啊，丢掉了1100舍克勒的银子。啊，这银子掉了，被人家拿去了，他就讲咒诅的话，啊，结果他的孩子来告诉他妈妈说啊，这我拿去啦，银子在我这里呀，啊，他的妈妈马上就改变话题哈，他说在这个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他母亲说我啦，按耶和华赐福于你，啊，就可以看出他们犹太人的思想，讲了咒诅的话一定会应验的。他现在发现他这个钱不是被别人偷走，是他儿子拿去了，所以赶快改口讲祝福的话，啊，像他这个啊正负相抵哈，啊，抵消啊祝福的话要抵消那个咒诅的话，哦，他们就有这种想法了。那么在26章的啊第二节这边在谈到啊，智慧人呢，啊，在这里提醒我们了，啊，这种无知啊和迷信呢，啊。啊，不足都相信的啦，啊，愚昧人无故的咒诅不会带给人任何害处啦，你不用怕啦，啊，人不要怕那个无事生非啊，恶毒的咒语啦。他说这些咒诅的无故咒诅的话，就好像鸟儿啊，漫无目的的在天空飞翔，一去无踪啊，啊，不会降在这个咒诅人的身上，也不能加害人啦。啊，所以这一节经文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无理的咒诅，主像鸟儿飞来飞去，不能加害于人啦。”啊，所以你不用怕人家无故来讲咒诅的话了。啊，那么愚昧人讲咒诅的话，你也不用相信，也不用害怕了。啊，这个再来哈，第三节哈，他说：“鞭子为打马，辔头是为肉犁，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这个你要寻马的时候，你要拿买一只马鞭，啊，那么你要骑驴子的时候，啊，你要用缰绳，啊，对付没有理性的牲畜马跟驴啊，尚且需要用皮鞭跟缰绳啊，哈，来约束它。那愚昧人心里玩梗啦，啊，就好像无理智的牲畜一样啊，啊，非用言语所能够劝化的。所以对付愚昧人啊，必须用什么呢？用刑杖，哦，用棍棒来肘打，来刑罚，啊，这样才能够使其就范呢，啊，让他能够听话，啊，所以刑罚是为愚昧人的备预备的，啊，刑杖是为愚昧人的备预备的。那么在19章哈，箴言19章29节也有同样的话，说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备预备的，啊，你要骑马，你一定要拿一只马鞭，啊，你要骑驴子，你一定要绑缰绳，那你要这个驯服愚昧人呢，啊，你就用棒子来打一打就好了，哈，啊，愚昧人需要人家打，啊，这个箴言的看法就是古代人的看，他们的看法就是这样，啊，要叫愚昧人走在正路上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以斥责了，刑罚了， 所以这个箴言里面有好几节经文啊，讲得非常好，像19章的25节讲，鞭打亵慢人，愚昧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22章的15节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严严赶除。啊，29章15节说，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哦，所以他们古代啊，就是用杖，哦啊这个打一打，责备一番，那么人呢、啊、就会改过迁善啊。啊，所以愚昧人就是要用刑杖来对付他了。啊，好，第4节到第5节，啊，说不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恐怕你和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这个两节经文哈、啊，你排起来，哈、啊，看一看，读一读，你会发现，哎，好像前后矛盾哈、啊，啊。其实并不矛盾，啊，那我对照不同的译本哈、啊，你看起来你就会发现很清楚。像这个李正中译本，他翻译说：“不要照遗忘人的遗忘话回答他，免得你也跟他一样；要照遗忘人的遗忘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那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说：“回答愚蠢的问题，等于跟发问的人一样愚蠢。”要用愚蠢人的话回答愚蠢人，这样发问的人就会知道他并不如自己所想的那么聪明。好、哦，这个不同的译本你一看啊，你就会了解哈、哦、的意思了。所以第4节等于告诉我们了，不要以愚昧人一般见识了，啊、哦，要照愚昧人遗忘话来回答他了，啊，自贬身价哈、哦，啊。对不起哈、哦，不要照愚昧人啊、哦，不要以愚昧人一般见识。如果你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你就是自贬身价，跟他一样，因为你比他更有智慧啊，啊、哦，所以说不要照愚昧人的啊、哦、这个话哈、哦、来回答他啊、哦。那么第5节啊，就相反的另外一个角度了、啊。愚昧人如果很顽强啊。啊，你要压服他，哦，不然他会自以为他自己了不起啊！啊，所以怎么对付他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哦，等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呢、啊，啊、哦，用明智的方法来斥责他的一面，啊，让他知道啊自己的弱点呢、啊，啊、哦，免得他自以为聪明了、啊，啊、哦，所以有两种方法。哦、第一种方法，你不要照愚昧人的话，你去这样去回答他，因为你跟他一样、啊、就变成愚昧了。但是你要照愚昧人的话，你去回答他，哦，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等于说，你要应付啊，对付这愚昧人呢、啊，哦，有不同的方法了。哦，愚昧人是很难应付的人物啊，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忠告啊。啊、所以对付愚昧人，你不能扣板守旧啊，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啦、啊，因材而施教啦、啊。所以这两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啊，我们脑筋要灵活啦，哦，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要灵巧像蛇啦，哦，啊，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哦，前书的第9章20节到22节啊，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夺犹太人；像利瓦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利瓦以下，还做利瓦以下的人，为要夺利瓦以下的人啊；像没有利瓦的人，我就做没有利瓦的人，为要夺没有利瓦的人。啊，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利瓦，在基督面前正在利瓦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人，为要夺软弱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哦，要救一些人，这是保罗所讲的，哦，脑筋要灵活来应用了，哦，灵活处事啊，就像主耶稣所讲啊，灵巧像蛇啦，哦，对付愚昧人也是这样啊，哦，好，再来第6节啊，借愚昧人的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助受损害。 哦，你要借着愚昧人给你寄信啊。他用个比喻说，好像砍断自己的脚一样啊，哈、哦，砍断自己的脚，你就走不动了嘛。那你叫愚昧人给你寄信，那个信就寄不出去了嘛，哦，所以等于说不要依赖愚昧人来传送消息了、啊，因为他是靠不住的人啊，他不是传达错误，就是传不到啊。所以寄信和收信的人都会蒙受损失啊，啊，所以寄愚昧人的手寄信啊，无意砍断自己的脚一样啊，是在自找麻烦啊，自讨苦吃啊，自遭损失啊。哦，我们也曾经听过人在讲笑话，叫人家去寄信哈、哦，啊，结果他信哈、哦，到那个信箱那边哈、哦，他就放在了上面，啊，没有把它投进去，那个信怎么寄出去呢？哦，所以有的人就寄不出去了、啊，所以你叫一面人去寄信啊，啊，带信息啊，他是传不到的啦，啊，好像你的脚砍掉了，砍掉就走不动了，没有用嘛，啊，所以这一则尊严经在提醒我们了、啊，你千万不可用一面人来为你做事情啦、啊，这样你是自找麻烦啦、啊，到头来你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啊，啊，到最后他给你搞得乱七八糟，你还去收拾那个烂摊子，啊。第七节啊、哦，第七节哈、哦，我们跳过第八节啊、哦，因为第七节跟第九节两节要一起来看啊、哦。第七节啊、哦，瘸鼠的脚空存无用，尊严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第九节，尊严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啊、哦。因为这两节经文都有尊严在愚昧人的口中。所以我们把第七节跟第九节两节经文一起来看啊，一起来思考啊。那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用了两个比喻来表达啊，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他用两个比喻来表达。第一个比喻啊，他说好像瘸子的脚空存无用啊，瘸子虽然有脚，但是那个脚没有办法使用啊，因为使不出力量嘛，啊，所以虚闲无力嘛，没有实际作用啊。那愚昧人虽然会读真言啦、啊，啊，读起来很通顺啦、啊，啊，韵味十足啦、啊，但是真言本身的价值对他毫无作用啊，因为他不会利用这些智慧化来纠正自己的行为啊，所以好像瘸子的脚空存无用，啊。第二啊。他用醉汉手中的刺哈、啊，来描写哈、啊，荆棘哈 啊， 啊，落入醉汉的手啊，那很可怕的哈、啊。荆棘有刺啊，那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啊都有感觉、啊，但是把它放在醉汉的手，他没有感觉、啊，因为他醉了嘛，啊，他还可能拿起来还去刺伤别人。所以尊严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这样啊，无论是责备啊、警戒或是劝勉啊，他都无动于衷啊，就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他没有感觉一样啊，啊、哦、啊！所以这两节经文等于在告诉我们啊，你想要教导愚昧人啊，没有用的啦，到最后你是徒劳无功啦，啊，而且会损人不利己啦。因为他缺乏理智和正常的感觉啊，所以尊严在愚昧人的口中没有用了、啊，啊，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不会去应用啊，啊，所以聪明人读尊严可以得到造就，愚昧人读尊严读了也是一样，没有用啊，好、啊，再来第八节，说将尊荣给愚昧的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这一节经文啊、哦，如果用当代圣经的翻译来看，把尊荣授给愚人，就好像把石子紧紧缠裹在那个投石器上面，啊、哦，机弦就是在甩石头的那种器具啊。哦，我们可以看那个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大卫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就手里拿着甩石的机弦，啊、哦，甩石的机弦哈。哦啊，那个他甩的时候啊，动一下，那石头就会飞出去。但是石头如果把它包裹在那个投石器上面，那你怎么甩也投那个石头投不出去呀、啊，对不对？啊，所以 这一节经文呢、啊，他说将尊荣给愚昧人呢、啊，没有什么用的啦，啊、哦、啊，这个也可以做第一节的补充了，哦，因为第一节就谈到、啊、夏天露鞋啊，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啊，愚昧人夺尊荣也是这样啊，愚昧人不应该夺尊荣了，啊、哦。那么这里又另外一个角度啊，说把尊荣给愚昧的人，好像那个石头包在那个投石器上面呢、啊，甩不出去了，哈、啊，愚昧人夺尊荣对他来讲不合宜了。那么将尊荣给愚昧人，就好像啊把石头啊包在那个啊投石器上面呢、啊，这样甩不出去啊，哈、啊，投石器也失去作用啊，啊，但这一节经文在另外的不同译本哈、啊。像诗高译本的翻译就不一样啊，他说将光荣体面授给愚昧人，无意将宝石投在石堆里，啊、哦，这个讲法又不同了哈，因为不同的翻译嘛哈，宝石把它投在石堆里面，那个宝石你找不到就没有价值了嘛，啊、哦，所以等于说啊，将尊荣给愚昧人，好像把宝石放在无用的石堆当中啊，宝石就失去它的宝贵啦。哦、那么这种举动啊，应该讲起来是狂妄愚蠢嘛？怎么宝石会丢到石堆里面呢？哦，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啊！所以尊荣给愚昧人是不合理、不应该的啦。啊，你给他也没有用啦，哦，所以不要给愚昧人哈、哦，不要把尊荣啊、哦、给愚昧人啊、哦。好，再来第十节，雇愚昧人的，以雇过路人的，向受伤众人的弓箭手。那么这一段的话也是用不同的比喻来描述了哈，这一节经文啊，因为有不同的翻译了哈，啊，所以有不同的解释了，啊，所以有人说、啊、至少有15种以上不同的翻译啊，啊，所以很难解释了，啊，那么较为普通的解释是这样讲了，弓箭手哈、啊，如果盲目胡乱射箭，那一定会伤及路人，那么同样的，啊。固执啊，随便雇用那个思想简单的愚昧人来做事情，那这样是有害无益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会照主人的吩咐去做事情啊，啊、哦，结果呢，主人也受损失啊，啊、哦，那么这里讲啊，好像受伤众人的弓箭手一样啊，弓箭手胡乱射箭的话，会受伤别人啊。那你叫愚昧人跟你做事情啊，不会做好的，反正搞砸了、啊，哦，弄得乱七八糟啊。所以不要随便啊雇愚昧人给你做事情啊，那雇过路人也是一样啊，过路人你也不认识啊，那你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那他会给你做好吗？如果你把那个存款簿跟印章啊交给他，你到邮局给我领钱啊，结果你的存款簿跟印章都会没有了啊，钱也被领走了，这不可靠嘛，哦，所以对你是没有用的。那这一节经文哦，在不同的译本啊，很有意思哦。现在中文译本翻译做雇主随便雇用愚昧人，会使每一个有关的人都受损害。李顺中译本翻译做公投的，啊，啊，像公投啊，啊，的，样样像公投啊，样样自己做了，啊，但那雇愚昧人就等于雇过路人一样啊，啊，公投很多事情都自己做、哦。但是他雇愚昧人等于雇那个过路人一样啊，我、哦、这有不同的讲法。那当代圣经啊，翻译说雇用愚人或是路人做工了，就好像兽首乱箭伤人，哦，这个跟和合本的意思又差不多了啊。所以愚昧人、过路的人，你都不能随便雇用他来为你工作啦，你这样他会搞得乱七八糟的啦，好像那个弓箭手拿起箭来随便乱射啊，结果受伤很多人啊。哦、大家都受损失了、哦、好，十一节啊，愚昧人行遗忘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哦、这个狗哈、啊，狗在圣经里面都是描述最卑贱的动物了，而且是犹太人所讨厌的、哦、啊，也是律法所定为不洁净的动物、哦、为什么？因为狗是污秽的啊，有一种牲畜啊，啊，狗吐出来了，它转过来又吃了、啊，啊，那么这里讲愚昧人行遗忘事，行了又行，本性难移啊，明知故犯啊， 就好像狗啊转过来吃他刚刚所吐的东西啊，好脏啊、哦、那愚昧人行遗忘术就是这样啊，行了、啊、又行啊、哦、那这一节经文、哦、就彼得、哦、就用来形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哦、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啊，啊，这是彼得所讲的哈。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被其中啊，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二十一节。他们晓得一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二十二节，所以说这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啊、这个在二十二节彼得就用了引用了十一节下半节的话、啊、狗吐出来的啊，转过来又吃了、啊彼得引用这一段话、啊、来形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他们已经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又脱离世上的污秽了，那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那这种人幕后的情况当然比先前更不好啊、哦、就像狗一样啊、哦、他所吐的吐出去的那些肮脏的东西他转过来又去吃了、哦、人又回到这个过去的这个污秽啊罪恶里面了，就好像猪啊，你把它洗净了，它又到泥巴里面去滚了、啊哦、好，十二节啊，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哦、愚昧人思想简单、啊哦、可以说胸无一策、啊、但他若肯承认自己无知，谦卑自己，愿意接受别人的教导啊，那么他就比那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更有指望啊！啊，满招损，谦受益啊！啊，这是古人所讲的俗语啊。那些自命辉煌、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人呢、啊，不论谁的指教和规劝，他都不愿意接受啊！啊，无法再吸收新的知识啊！那这种人已经不可救药了，所以连愚蠢人也胜过他啊！啊，所以这里讲啊，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这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啊！啊、哦，一个人的愚昧啊，如果是由于无知啊，啊、哦，上口就要啊；但是如果人的愚昧是由于自己自以为有智慧、自高自大而来啊，那么这种人就无口就要，无法口施啊！哦，所以这一节经文也等于告诉我们啊，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了。哦，人应该谦卑啦，啊，领受别人的劝勉哈、哦，接受别人的教导啊，这样对你才是有益的啊，满招损，谦受益啊，啊、哦，所以第一节到十二节啊，是谈到愚昧人，每一节用不同的这个比喻来描述啊、哦，让我们看出愚昧人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把它称为愚昧人的画像。那十三节到十六节哈，十三节到十六节在谈到懒惰人哈。哦，懒惰人啊，这一节哈、哦、描写懒惰啊，这一段描写懒惰人的样子啊，作者啊他用了许多不同的比喻来描述，而且描写得非常传神，仅仅用了四节经文啊，将懒惰人的那个丑态怪状啊、哦、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且、啊、你看了、啊、都会笑一笑啊，令人莞尔啊，啊，值得我们来深思啊。啊、哦，十三节哈、哦，十三节说懒惰人呢、啊，说、啊、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啊，哈、哦。那这一节跟这个二十二章的十三节哈、哦，意义大概相同哈、哦。懒惰人他不肯工作了，他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啊，这个是一种借口了，啊、哦，善找借口，借此来推诿了，不肯做工了。所以他不肯工作啊，理由特别多了，啊，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这个讲起来是一种夸张的借口了。狮子在森林里面怎么会跑到街道上来呢？这不可能的事嘛，哦，那个 诗篇104篇的22节啊，说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啊，哦，所以野兽啊，它在森林里面啊，哦，它不会随便跑到街上的。那么作走的时代哈，在迦南地也是一样啊，狮子的踪迹已经很少见的啦，哦，怎么会跑到街上来呢？那么在今天来讲，狮子也是在森林里面啊，要不然就被关在动物园里面啊。哦，在都市里面是被关在动物园里面，他怎么会在街上跑呢？哦，这讲起来真是可笑嘛。其实啊，懒惰人所怕的不是狮子啊，而是劳苦工作啊。所以他就讲个借口了，街上有狮子，所以我出去啊会被咬死了，我干脆不要出去比较安全。所以他不肯出门啊，不愿做工了。懒惰人啊，不肯做工是因为不敢面对危险跟困难，而找了许多借口来推迟工作，整天在家里面守株待兔，啊，做他认为啊，外面交通哦，用我们现在来讲哦，外面交通比较复杂，这个公车好像似虎哈，啊，这个市区的老虎一样啊，为了安全出去，我不要出门就不会被撞啊，啊，以免发生意外啊，其实不出门也有危险啊，哦，这个报纸都登载过的，有人那个哈。酒醉驾车啊，结果撞到你的走廊，都撞到房子里面来了，哈、哦，不出去也有危险呐、啊，哦，所以懒惰人不肯工作，找了很多借口了。其实我们啊、哦，应该做一个殷勤人呐、啊。罗马书12:11说：“殷勤不可懒惰。”这个是圣徒应该有的品德了。啊、哦，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走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就啊，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哦，在约翰福音9:14就有这样的记载啊。哦，再看14节哈、哦，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懒惰人。他说啊，人在树牛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好，这一节经文是在描写懒惰人贪睡啊，好吃懒做啊，哦，整天睡大觉啊、哦，哈。那个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哈，都已经晒到这个屁股了，他还不起床哈。门在树牛转动啊，这个门哈，每一个门哈，门这个后面有这个货牛哈，啊，这个树牛哈，熬溜了哈。那门在树牛那边转来转去啊，门动一动，但是怎么动它也不会离开的，因为你给它固定了嘛啊，所以左转右转。仍然在那个地方，他不会跑掉的。那懒惰人在床上也是一样，左转右转，啊、哦，翻来覆去还是在床上，哈、哦，哎，你叫懒惰人起床啊，嗯，他转过来，哎，赶快起来，太阳晒到了，嗯，又转过来，啊、哦，就好像棉哈、哦，转来转去啊，还是在那个地方啊，哦，你叫他几次，他一样蒙头大睡啊。对，懒惰人就是这样啊，贪睡啊，啊、哦，赖床不起的。所以箴言的19:15哈，我们看一下啊，箴言19:15，啊，懒惰人啊，懒惰使人沉睡，啊，懈怠的人必受饥饿。懒惰啊，让人睡啊，哎，睡得过头，什么工作都不做了、啊，结果啊，你懒惰了，到最后就没东西吃了，啊，就受饥饿了，啊，所以懒惰人啊，哈、啊，不肯工作了。哦，整天蒙头大睡了，这很可怕呢。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一句成语讲“坐食山空”，你坐下来吃的人，山都被你吃得光光的。哈、哦，所以懒惰人啊，好吃懒做，啊、哦，整天呢、啊、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啊，这样不好了。所以在箴言的6:9-10啊、哦，就特别责备懒惰人的话。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啊，这样呢，这强盗啊，啊，强盗呢来到啊，哈、啊，就好像拿兵器人来一样啊，把你抢得光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懒惰啊，让人家财产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连吃的也没有了，啊，所以贪睡的不会导致贫穷了。在箴言20:13说：“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啊，23:21说：“好好睡觉的必穿破烂的衣服， 啊，第十章的第五节说，收割时纯粹的是宜修之子，啊，二十四章的那个啊，三十三节、三十四节也讲啊，在税骗时、打盹骗时、抱着手躺卧骗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来到啊，这样啊，贪睡会导致贫穷啊，啊，所以人不要懒惰了哈、啊，就懒惰人啊，整天睡觉，辗转反侧，赖床不起了哈、啊。好，接下来十五节哈，又另外一个角度，在描写懒惰人。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臭味，以为劳华。啊，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懒惰人伸手在盘子当中要拿东西啊，结果把食物送到嘴巴这边啊，感到很辛苦啊，所以连吃都懒惰了，哈、啊，连吃都懒惰了哈。啊因为中东一带的民族古时候他们是用手拿东西来吃的，所以把手放在盘子里面拿食物来吃啊，说这个也是很辛苦啊，所以他懒得吃啊，连吃都懒惰，这种人好可怕啊！哦，哎，懒惰人懒惰做事，连吃都懒惰，哦，这个放手在盘子里面拿过来也是很疲倦啊，所以干脆不吃了，不吃就死掉了嘛。哦，好，那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哦，属灵的懒惰人也是一样啊，啊、哦，连吃灵粮都懒惰，哦，所谓灵粮就是圣经的话嘛，哦，来参加聚会也是来领受灵粮嘛，赴属灵的宴席嘛，哦，那现在哈、哦，像我们台北教会每天都有聚会嘛，哦，每天都有聚会，每天都有人讲道嘛，哦。啊，安息日也有聚会嘛，所以要参加聚会，你随时都可以来啊。哦，有人讲道给你听啊，但是你连来都不来，就好像放手在盘子里把它拿过来，都以为很辛苦啊。哦，连吃灵粮都懒惰啊，哎，这样的很可怕、啊，灵性软弱，到最后啊，那、这个属灵的灵命都饿死掉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殷勤读经了、啊，领受神的道理啊，这样才对了哈、啊。好，再一节经文十六节啊，十六节说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了，哦，他自认聪明，还大言不惭啊，哎，那、这个说大话 啊，一点惭愧的那、这个啊都不会啊，这个现代中文一本翻译就懒惰人自以为比啊懒惰人以为自己比七个对答如流的人更有智慧。这个讲起来是懒惰人最大的悲哀啊，不肯承认自己是懒惰，还自以为比别人更有智慧，哦，自己有一套懒惰哲学啊，啊，自认他的聪明胜过众人啊，比七个啊对答如流的人啊更有智慧，所以懒惰人的失败就是这样啊，啊，懒惰人实在难以教导啊，他自傲自满，啊，诡辩力又特别强。对别人的成功不会羡慕啊，认为这只不过是他的幸运而已。我们要认识自己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啦。这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就这么讲啊，所以我们也不要骄傲自满呢、啊。啊，以赛亚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通达的人啊！”所以骄傲自满就是有灾祸啊。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彼得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你不要像懒惰人一样啊，自以为是有智慧啊，比七个善于应对人更有智慧啊，自认自己很聪明，还大言不惭的讲说大话啊。哎，所以只有四节经文啊，你看他从不同的角度在描写懒惰人啊、哦，你看起来你还会笑一笑，人怎么那么懒惰呢？连吃都懒惰。哦、曾经有一个人讲一个故事了、哦、我记得那个故事好像写在以前那个什么七百字故事那个书里面啊、哦，学生时代啊，他好像小学的时候就读过了、哦、他说一个懒惰妇人哈、哦，他结婚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哦、啊，结果他丈夫还很爱他，什么都替他做，结果有一天丈夫告诉他我要出差一个礼拜呢，啊，你出差一个礼拜，那我怎么有饭吃呢？没有关系啊，我做一个饼啊，做一个大饼给你啊，哦啊，这个大饼啊可以挂在你的脖子上啊，啊你饿了你就低头下来吃一吃就好了。结果经过一个礼拜回来啊， 那个女人死在床上啊，啊看一看啊，前面那个饼吃掉，后面的饼还在啊，哦，这懒惰哦，连吃都懒惰啊，后面的把它拿到前面来都可以吃，他连后面的都不吃啊，那只有把前面的吃掉啊，哈、哦，这很可怕啊、哦，这个跟真人所描述有一点类似啊、哦。啊，放手在盘子里面把它打到拿到嘴巴，说很辛苦啊，很啊，好，再来接下来啊，另外一段啊，第三段就是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在谈到管闲事跟传舌了，哦，就是谈到一些人际关系了，啊，管闲事跟传舌有连带的关系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在人际关系上面给我们很好的教训，啊，先看十七到十九节。啊，这在谈到管闲事啊，过路被树激动，管理不干己的精争精，好像人揪住狗耳，啊，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以杀人的兵器。好、啊，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哦，啊，十七节哈、啊。谈到管闲事，好像去抓狗的耳朵了，啊，这个你自己家里面的狗，你抓到了耳朵没事哦，因为那是你养的啊，很乖。但是那外面别人的狗啊，你去抓到了耳朵看看，它会转过来会咬你一口，啊，这个，那么这里讲了揪住狗的耳朵，那个狗啊，应该不是自己家里的狗，应该是过路的野狗。啊，你去抓它的耳朵啊，它会转过来咬你一口啊，很危险的啦。同样的啊，干涉与自己无关的争端，啊，勉强在他人争端上来做调解人啊，那到最后可能被两边的人误解啊，啊，无端啊受到这个纷争啊闹事的人的报复啊，就好像啊啊抓狗耳朵被咬一样啊，所以不干自己的事，你不要去管啦。管闲事哦，好像抓狗耳都会被咬的啦，哦，所以人哈、哦，自己的事做好一点，别人的事不要随便去管，哦，啊、哦，那这一节经文你不要把它看作那人不要有怜悯的心啦、啊，哦，有人有困难你就不要去帮助他，那是你家的事嘛，不是这样哈、哦，我们看圣经要用正面来看，不要看反面的啊、哦。好，十八节到十九节啊、哦，这里谈到啊、哦。以这个有的人啊，是以嫌恶为戏耍了，啊，做坏事情好像在游玩一样啊，哈、啊，戏耍了，啊，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啊，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啊，欺负邻居说哦，这个是游戏嘛，逢场作戏而已嘛，啊，欺骗朋友，造成别人的损失。那事后却笑嘻嘻的说：“啊，只是逢场作戏，开个玩笑吧。”那么这样哈、哦，他底下就描述用比喻来描述啊，这个跟哈、哦、这个哈、哦，这里讲哈、哦，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跟杀人的武器一样啊，啊、哦，这个火把哈、哦，点火的火把，你把它拿出来随便乱抛的话啊、哦，这个火抛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烧起来了。哦，那剑啊，你随便乱射都会受伤人的、啊，哦，所以你说啊，这个是嘻嘻嘻啊，笑嘻嘻的说啊，这个是逢场作戏，开开玩笑吧。那么这个跟乱抛这个火把啊，啊，胡乱射箭啊，危害人命啊，好像啊，这个好像危害人命的狂汉呢、啊，有什么分别呢？啊，所以这等人实在是丧心病狂啊，口误自己啊。哦，这个俗语讲得很好啊，明枪易挡哈、哦，但是暗箭难防啊。那么这种虚假哈、哦、伪装啊、装疯卖傻的人哈、哦，善气迎人，以嬉皮笑脸来掩饰自己损人的勾当啊，哦，在人不防备的时候做出对人致命的伤害啊，这很可怕的。哦，所以我们人要特别注意哈、哦，不要去管闲事，哎，不要随便哈、哦。去哈、哦，这个跟人家开玩笑哈，啊、哦，造成别人的损失，你欺骗朋友还说这个是开玩笑而已，这个都不对的啊、哦。所以智慧人啊、哦，等于在告诉我们呢、啊，啊、哦， 在箴言里面有几节经文写得非常好，10章23节说遗忘人以行恶为戏耍，但是明哲人呢却以智慧为乐、哦、另外有一节14章9节说遗忘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哦、另外一节箴言15章21节说无知的人以遗忘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所以不要把行遗忘术当作是一种戏耍啦，开开玩笑而已啦，这是不应该的啦、哦、这个人际关系就要考虑到这一点。好，接下来哈，20节到28节，那么这几节经文你读下去就会发现都是谈到这个传舍、哦、传话啦，这边的话传到那一边、哦、传舌之害，传舌会引起争惊啦、哦、这里用比喻来讲哈、哦，火切了柴就熄灭，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惊便主席。啊，好争惊的人，闪后争端，就如以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哦，这里讲了两个不同的比喻哈、哦，来谈到传舌。传舌会引起争惊啊。啊，没有木材就不能点火吗？啊，那么已生起来、生燃起来的这个火堆啊。啊，如果你不再加柴的话，那个火慢慢烧烧到最后就熄灭了吗？那么同样的，没有人传舌煽风点火啊，也不会发生争端吵闹的事吗？哦，但是很奇怪的哈、啊，人性的弱点就是喜欢传舌说闲话啊、哦。我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哦，结果人家听了哦，嗯，这不错啊，啊、哦，他要去告诉别人啊啊。哦啊、哦，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哦，这是秘密哦，哦，结果你听了啊，就告诉他，那么他要去告诉别人了、哦、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哦，啊，你不要再告诉别人哦，哦，结果一直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只有当事人不知道，哈，人就是这样嘛，喜欢传舌，这传舌是有害处的，啊、哦，没有木材不能点火 啊，点起来火堆你不加木材，它火不会一直着起来啊，啊、哦，那慢慢就熄灭啦、啊。所以没有人传舌啊，就，啊、哦，没有争端的事情发生了，啊、哦，所以火切了柴就熄灭，无人传舌，争端就主席嘛，啊、哦，但是人如果喜欢传舌好争端啊，那就像以火加炭一样啊，一点火再加木炭下去，哦，就着得更火就更大啦。哦、所以传舌、哦、就是故意制造谣言、啊、在别人背后、哦、在人的背后说闲话诽谤人、啊、或是揭发别人的隐私来讨好人、啊、那往来传舌会泄露密事，离间密友、哦、箴言的11章13节16章28节都这样讲啊。啊，传舌的人啊，说长道短，喋喋不休，挑拨是非，引起争端啊，唯恐天下不乱啊，就好像以火加炭一样啊，火上加柴啊，哦，火越大啊，好可怕啊、哦！所以人不要随便传舌了，哦。但是22节又用另外一个哦不同的讲法啊、哦，比喻啊、哦，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哦，传舌人的言语好像美食啊，啊、哦，深入人的心腹啊、哦，大家人都喜欢整修美味啊。哦，大家去欣赏，吃起来真津津有味，很好啊！一进口就吞下去啊！哦，那个味道不错啊！那这一句话啊，以箴言18章8节啊是重复的，同样的话啊，在这边再出现一次。传舌人的言语哈、啊，说得津津有味，而且具有闪动性，就好像准修美味可口，令人垂涎哦，大家都喜欢了。那么这种言语就好像毒药一样啊，深入人的心腹啊，到最后害人不浅啊、哦、所以箴言的这个编者啊，重复把它编进去啊、哦、正好道出人性的弱点，人都喜欢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一些不正当的话啊、哦、这保罗啊、哦、在提摩太前书5章也谈到末世啊、哦、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啊、哦、提摩太前书5章提摩太前书5章看13节、哦、提摩太前书5章13节、哦、 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哦，这里讲到有一些人间寡妇啊，哈、哦，他不再婚呐、啊，结果啊，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哦，在保罗时代有这样的人，现在也有啊，哦，所以传舍哈、哦，很可怕的哈、哦，哎，好，再来，在二十三节上哈、哦，就谈到传舍人的言语啊，好像银渣包的瓦器，然后他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火热的嘴，坚固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啊、哦，上面一节讲传舍人的言语，就是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啊。那么这一节他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啊，用银渣包的瓦器来说明，传舌的人呢、啊、讲的话哦，花言巧语，口若悬河啊，哦，仪态也十分可人啊，哦，讲的那个好滔滔欲坠啊，啊、哦、啊，结果他嘴唇啊火热啊油哈、哦、言不由衷啊，哦，口腹蜜饯啊，啊，口蜜腹饯啊，啊，阴险恶毒啊。就好像粗糙这个陶器上面、哦、啊镀一层白银呐、啊，哦，陶器上面镀一层白银啊，银渣包的瓦器、啊，陶器上镀一层白银，看起来很漂亮啊。但是那个银白银把它拿掉，里面是陶器，没有用的，啊、哦，所以火热的嘴，坚固的心呐、啊，就是这样啊。包装很漂亮，里面东西不好了，啊、哦，这个传舌人的言语就是这样啊，啊、哦，讲得很好听啊。但是其实是害人的话，好、哦，再来二十四节哈、哦，谈到传舌人的言语啊，他所讲的都是花言巧语啊，恩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那这一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未善的人用花言巧语掩盖仇恨的心呢、啊，啊、哦，诗高译本翻译说，怀恨他人的善错啊，善错。词啊，善措辞掩饰啊，但在他心底却藏有阴险。哦，那当代圣经里面翻译就怀恨在心的人，口蜜腹剑啊啊，所以这一节经文是继续上一节的经文啊，点出啊，传说人呢、啊，他讲那些传舌的话是出于怨恨，那么这种人呢、啊，笑里藏刀，口蜜腹剑。口是心非，所以用花言巧语来掩盖仇恨的心呢、啊？哦，这很可怕的哈、哦。再来二十五节，他用另外一个角度啊，哦，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的话虽然讲得很温和，但到最后还是不可信的啦。所以传舌的人啊，哦，笑脸相迎啊，一本正经跟你谈话、啊。但是你对他所讲的话，你要提高警觉啊，温和的啊，甜言蜜语啊，你不要相信啊。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口憎恶的、啊，这个人啊是面善心恶啊，诡计多端呐、啊，哦、啊，所以人在传舌哈、啊，你要特别注意啊，啊，他告诉你啊，我给你讲一个小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啊，你听了就算了就好了，你不要把它禁在心里面，等一下你又去告诉别人。好，传舌不好，但是传舌到最后还是会被显露的，会显露出来了，最后必显露哈、哦。看二十六节，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了。哦，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他也许能掩盖憎恨，但众目睽睽都看出他的恶行。啊、哦，新译本翻译说，他的怨恨。虽然以诡诈掩饰，但他的邪恶必在大会中显露出来。这传舌的人不要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啊！虽然他千方百计然、啊、后、哦、去掩饰他的邪恶啊，但是啊，不久啊，一定会水落石出啊，真相大白啊！结果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看出他的恶行啊，在大庭广众当中显露出来啊，人家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人那么坏啊！哦，所以传舌的人到最后就是最坏的人，啊、哦，二十七节，这种人呢、啊，会自食其恶果啦，恶有恶报啊，啊、哦，所以二十七节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滚石头的石头环滚在他身上。啊，这一句话很可能就是希伯来人的格言了。啊，因为在诗篇、传道书里面都曾出现过，在诗篇的七篇、十五篇、传道书十章八节，哦，都有这样的话出现过，所以可能是一句当时的格言了。啊，那么这一句话跟这个哈，那个。哦，我们成语里面所讲的做法自毙自掘坟墓，哦，害人，哦，先害自己，这个说法是一样的。传舌人的结果，啊，是自食恶果，哦，恶有恶报。你传舌，你要借着你传的话想要让别人遭受损失，结果到最后损害的是你自己啊，哦，所以二十八节就讲，哦，讲到，哦，西方的舌恨他所压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啊，伤人又败事，啊，所以这一节经文等于道出，啊，传舌之言啊是西方的，那么他用这个谄媚的口说话，啊，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坠入他的网罗里面，不但伤害人也败坏许多事，啊，所以从上面，啊，一直看下来，啊，一直看到二十八节，啊，哎。这一段，哦，有关这个传舌，哦，啊，传舌之害，哦，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哦，都是在讲传舌，用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用不同的这个，哦，比喻，哦，来说明，那么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二十节到二十八节的叙述，哦，我们看到传舌之害，这人的舌头是一个致命的武器啊，人的舌头在你身体里面很小啊，像雅各书里面讲，在白体里是睡，哦，虽是最小，却能说大话。啊，哦，雅各书三章里面说，舌头是罪恶的事件，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很可怕啊，哦。所以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效法啊，哦，这个诗篇里面诗人的祷告，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啊，哦，诗人怎么祷告呢？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解环勒住我的口。”哦，他要约束自己啊，不随便乱讲话，谨慎自己的言行，免得舌头犯罪啊，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了。啊，哦，所以二十六章这一章哈，哦，讲了这三件事情哈，哦，先谈愚昧人，然后谈懒惰人。啊，然后谈到一些有关这个人际关系哈，传舌之害，啊，好，接下来哈，我们看二十七章。